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的这个连续几天呢，都跟大家讲的跟这个世界的这些打仗的政治新闻有关，俄罗斯啊，这个哈以啊等等这些。那我讲来讲去呢，自己都觉得烦，因为这些东西呢，每天讲的虽然有变化，但是不是每个人都特别叮嘱这个以色列现在怎么打哈马斯，这个已经打腻了，因为仗都打了快三年了，这么打下去，那个基本上呢就是以色列按着这个一边打，所以呢，我今天呢就停一下。因为呢，我昨天呢刚刚从香港又回到上海，所以呢在香港呢有颇多的感触的。那其中感触之一呢，就在香港呢这个看见大陆到香港的人呢、企业越来越多，这个过去的三年里面那就是眼看着多，那到中环到处都是讲普通话的。我昨天在尖沙咀的有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在那个保险公司对着尖沙咀海边的一排房间里面，我到里面呢去见一个朋友，我倒不是买保险的，但是那些门呢都是开的，一间间大概有十间房，每一间房里面都讲的是普通话，就没有听见一个讲广东话的。我就觉得呢，这个大陆现在大规模的涌到这个香港呢，和大批香港人离开香港的有关，所以呢我就想讲讲跟香港有关的个题目。因为呢做我们这种节目呢，他需要这个题目能够是比较长时间的这个讲下去，并且呢要好听，所以呢对我来说呢也就有很大的挑战。你说你要讲个什么样的题目让大家觉得这个是好听呢？我觉得呢这个首先呢要选对这个题目。那所以呢我到香港呢，我还是想讲讲这个在香港的上海人。大家说这个题目是个小题目啊，在香港的上海人没几多啊，我都想想香港人口700多万，这个在香港的上海人有多少呢？那有很多人估计啊，就是要从根来说，从江浙包括安徽啊，从沪从上海这些地方一起，从49年以后移到香港的人呢是过百万。那我听到这个数字挺惊奇的，因为我自己是讲粤语的，到街上呢也没有听到多少人讲粤语，但是呢有时候跟一些人呢聊天一问，哦，原来他家的这个爸爸妈妈是从上海过来的。那么这样呢就慢慢就开始意识到上海人在香港的存在呢比较高。并且你想想，这个广东人到香港来，如果他在广州在南潘顺、南海番禺顺德，在这个广东叫四一这些地方，他的生活很好，他没有道理跑到香港来啊。来到香港的主要就是比较贫困的过来打工，所以呢广东人在香港虽然人口的比例高，他基本上呢没有什么钱，来到这里能够做起来的都是要凭自己的努力啊。比方说李嘉诚这个从汕头从潮州过来到香港，经过了自己的努力慢慢才积累起来，这种呢是广东人当中的一部分啊，像这个霍英东家族等等这些，那都是通过第一代在香港的胼手胼足努力的把它发展起来，这个比例呢是有限的。但上海人到香港呢，他呢基本上是由1949年以后他看见这个情况不好带着钱过来的，所以上海人呢来到香港呢，这个一般不是来打工的，一般来呢是搞投资啊，把自己的制造业带到香港，把自己的钱带到香港，从事的呢也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这一类的人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呢大概就讲讲，今天呢就讲讲一个大题目，叫在香港的上海人啊。我首先讲讲，我们讲在香港来说呢，这个我们说讲上海人呢其实是一个泛指，那不一定家在上海啊，有些人当然是胜在上海来到香港，像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啊，这个就算一个。那像金庸他又不是来自上海，但是他来自这个浙江， 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来到这里呢，大家都把他叫做这个江浙人，或者就叫上海人。在香港呢就泛指，所以上海人呢主要包括来自上海的，也包括来自江苏的，包括来自浙江的，甚至包括来自安徽的，这部分人都算在内。那我们举几个例子说啊，比方说香港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府官员程方安生啊，他是原来香港政务司的这个官员。程方安生的祖籍呢就在安徽省的寿县，他呢大家都认为他是上海人，那他也是从上海来的，但是家乡是安徽人。那个还有很多人呢在上海呢不是上海生，但是在上海呢有求职的经验来到，比方说今天要讲的电影大王邵逸夫，邵先生呢就是来自上海这个地区。所以呢我们说上海概念就是指上海那个地区周边来到香港的人。那这个地区呢多数讲这个叫吴语啊，吴语呢以苏州话为典型，所以吴语在香港呢都把它笼统叫做上海话。这个上海人的比例是不少的，我们看这个王家卫拍的《花样年华》里面的张曼玉和他那个房东太太，那都是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那这个不用说了，我们讲讲这个刘嘉玲啊、张曼玉啊，这些家的底细都是上海人呢、啊。娱乐界上海来的人就占非常大的一个部分。这个上海人什么时候开始大量的来香港呢？其实在抗日战争以前来的不多，因为当时上海比香港要发达很多，那大家没有道理这个跑这么远来到一个讲粤语的地方，并且呢这个香港也不发达，也没有什么工业金融业也不是一个中心。但是呢1930年代31年卢沟桥事变，就有很多人呢觉得就不行了，特别是淞沪会战把上海都打了，就大量的上海人呢就跑到了香港。到了1946年这个内战又爆发，这个我中国大陆叫做解放战争，那么有很多人呢也就担心，特别有些有钱的人，那就知道万一解放了你就变成资本家了，那你怎么待啊，那就跑到香港去嘛，起码是英国人地方。那么从30年代抗日战争到这个解放战争期间，估计来到香港的上海人呢大概有100万人左右啊，有些估计的比较松说起码那个时候有140万是这个上海人。所以你看现在香港770万人里面有140万他就是父辈就是来自这个上海的，就江浙地区的。这些人呢来到上海呢，我刚才讲的他不太一样，他来的时候是带了钱来的，带来了资金，也带来了技术，他们里面很多人呢都有技术的含量，来到上海呢就经营工业，经营航运啊，做金融。所以呢很快的使得在战后在50年代60年代香港呢就成为制造业的王国。那么当然呢这1949年以后有很多在上海做金融的人才他就担心了，因为这个银行肯定全部收归国有，私人银行怎么搞啊，所以呢就大量的人呢就跑过来。一直到这个1980年代很多香港银行的高层管理都讲上海话的，这个我也亲身见证过几个，就上海人呢做这个金融业的顶层，因为他原来在上海做，有国际的经验。那么而从广东来的人呢来到香港呢就是打工，甚至务农，新界这一带有多少客家人呢，你想都是从宝安那边就移过来的。那么所以呢和上海人比较呢，这个本地的广东人无论在知识，在金钱，在技术方面呢都比较缺乏。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上海人来到香港呢就比较富裕，因为他们在上海是过了那种生活，同样带到香港来，所以呢在香港说是上海人呢的社会地位还比较高。我们记得1980年 在广州是有开始有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还蛮长的，我到广州的时候看到结尾，这个电视剧叫做《浮生六劫》，是香港的丽迪电视在1980年2月份开播的一个电视剧，全剧76集，那个就很长了，因为不是每天晚上播一集，那每个周末播一集，那你要等多少？要等76个周末。当然后来他在香港播完了以后，他集中呢在一起还连续播过，后来很多人买 DVD 碟看。这个电影呢挺好看的，这个电影讲的就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那个背景呢，香港是一个难民社会，大部分的居民呢都由于这个解放战争逃避这个内战就跑到香港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解放以后由于这个3年灾害啊，有很多人呢没饭吃就跑过来了，时局动荡，所以呢有很多市井的市民呢就住在一起，其实有很多故事都是讲这种一对人住在一起，那么其中的主角呢这个陈瑞祥就是难民，身无分文，生性好酒，并且呢在自己大醉以下把自己的老婆用50块钱卖给别人，这一个广东人呢，但后来呢就变成了企业家，这个就是那个故事的一个主轴，但这里面的内容呢那就是讲这个广东人和上海人的这个争斗啊，这个故事里面很多了，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是给大家讲电视剧啊，《浮生六劫》大家有兴趣可以上 YouTube 上找旧电影看，估计现在也没人把它看完，但是大家说到底在上海香港的这些名人当中有多少人是这个上海的背景呢，就不用说刘嘉玲这种啊，根本从苏州过来的啊，像张曼玉啊，这些家里都是上海人，所以他们都讲得要非常好的上海话，那不用说了啊，刘嘉玲本来就只会讲上海话不会讲广州话，到香港才学得这么好的，那么大家说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什么人是这个上海背景呢，那讲这个重要的人了，香港第一任的特首董建华，董建华从上海过来的，董建华的爸爸是个航运公司叫东方海外这么一个这个公司的主人，是搞航运的，是董建华，所以当了第一任的特首了，大有钱人呢。还有一个船王包玉刚，大家记得吧，从上海过来的。那再讲到陈方安生，香港政务司啊，这个司长，香港有很多上海人呢当了官啊，像这个余若薇是前立法会的议员，还有陈淑庄也是立法会的议员，这都是上海来的。我们就讲这个《花样年华》的导演，最近拍了《繁花》，这个导演，这个就王家卫，上海人呐、啊。大家看《繁花》那部电影，那全部是讲上海话的，那基本上呢就知道王家卫呢他自己因为对这个上海话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干脆拍一部全上海话的电影。《繁花》呢，你看普通话不好看，真是要看上海话的版本。我呢就是看上海话的版本，能够听懂一多半啊。那也有一些听不懂的，他也有字幕，讲的都非常好。里面的演员呢，基本上全部就是上海人啊，长得也好看又好干。这个就是王家卫。还有我们知道那个政务司的司长唐英年啊，我们当时选特首啊，有些很多人呢希望唐英年上，这个人呢又能干又漂亮又比较耿直。这个人呢，唐英年的家是上海人。还有香港的首席大法官，这个他是祖籍广东中山的，但是他在上海长大，这个杨铁良啊，这个戴的那个假发，这个大法官是上海长大的，一口上海话。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邵逸夫，是香港的电影和电视的大亨了，现在的 TVB 就是他一直创建的，到后来才过手卖掉了。还有香港的大企业家陈廷华，还有这个前立法会的主席范徐立泰，那但还有一个我们很喜欢的那个演员汪明荃，大家记得吧，唱粤剧的啊，并且人长得漂亮的，年轻的时候那是上海人。还有大家要肥肥的这个沈殿霞， 他是一个艺人，也是上海人，还有企业家邱德根，上海人，还有这个好多好多了，还有讲到倪匡，香港四大才子之一，上海人，金庸，这个香港四大才子另外的一个是这个香港人，所以四大才子呢，这个蔡澜是新加坡的，两个呢是来自上海的，那就只有一个黄沾是来自广州的，这四大才子上海占了两个，大家都知道了。甚至宗教界我们都有天主教的香港教区的枢机主教叫做陈日君，那是上海人，所以上海人呢在香港的各界都取代一个非常领先的地位。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在香港的上海人。当然有些人呢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文章挺好看的，就说上海人呢他呢是能够run，run呢就是 run 就是跑啊，就上海呢他这些人非常精明，只要有可能他看到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呢他就走了。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中国出名的人，这个从上海出去而没有回去的占了很多，那当然不说所有上海人都跑了，那现在上海还有一两千万人呢，那当然多得不得了了。当然现在上海人占多少呢也不知道，因为现在外地人就多。但是呢我们今天呢就开始和大家讲一个系列的故事，就是在香港的上海人啊。我们呢今天呢开始讲这个六个人，一波波的讲吧啊。我们今天讲的这六个人呢，这个呢是比较有趣的。一个我们讲讲电影大王邵逸夫，我们讲讲这个四大才子之一的倪匡，我们讲讲这个上海的黑道大佬杜月笙，讲讲这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李政道，讲讲这个电影明星蝴蝶，讲讲文学家张爱玲，讲一个有名的才女记者在潘柳黛，这个加起来呢大概七个人。这样呢大家呢就可以慢慢从这七个人呢就知道上海人呢他非常能润啊，就是能够走啊，出现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呢在香港啊，上流社会在很长的时间他呢基本上呢就凭他自己的那种感觉啊，他呢在上海人在香港呢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五十年代的香港大家喜欢听的歌呢两种，一种呢是英文歌，第二种呢就带有上海风味的这种国语歌，那就是当时上海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拍电影嘛，黑白电影，粤这个国语电影，但是里面都是用这个上海腔，所以这个很受欢迎了。那个在五十年代的香港影视作品当中，凡是里面讲上海话的角色都是老大啊，都是头，有钱有势，是财富的象征。那个在文化圈在电影圈里面混，要是不会说几句上海话那就亏大了。那他就说为什么在影视圈这么严重啊，上海话必须要懂呢，这个很关键。就这个上海滩的这个电影业整个搬到这个香港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人就是邵逸夫啊。邵逸夫先生呢已经去世十一年了啊，但今天呢我们因为讲在香港的上海人呢，我们先从邵逸夫先生讲起，因为他的名气最大。邵逸夫呢他的两样东西在香港影响非常大，一个呢就是他创造了电影的王国邵氏兄弟公司啊，后来叫做邵氏父子公司，但是还是叫 邵氏 Brothers 邵氏兄弟公司。他呢是在上海发迹的，他的父亲时代就在上海发迹，然后他家的几兄弟呢下南洋到新加坡，就到上海到香港，在香港呢就成功了。他在邵氏电影公司在香港呢做了一个很大的电影城，在清水湾，在里面打井拍片，那个好多电影一开始就是邵氏电影啊。我呢就知道邵逸夫呢这个人不喜欢讲普通话，还不会讲普通话。我看见那个去年去世的一个武打女明星郑佩佩，她呢就回忆当时拍戏的情况， 因为当时拍戏呢，邵逸夫是要来现场的，邵逸夫呢所有的事情都要亲自过问，这个人呢都不怕累，那活到100多岁啊，他每次召集这些制片人员电影演员开会呢，他就讲上海话，那么所以呢其他的演员如果听不懂呢你就听不懂，所以大家呢就埋着头皮要学懂上海话，所以在电影圈呢这个上海话呢就变成非常重要的方言，直到邵逸夫不做电影了这个事情才过去，但是在我们记忆当中呢，上海人在香港的娱乐业那绝对是大佬。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邵逸夫呢，他这英文名字比较怪，叫 Run Run Shaw 哈、啊、，Run Run 就是跑跑，没有人搞得清楚是怎么样啊。有很多人说了是跑腿，说当时邵逸夫在南洋打拼，他呢是带着那个电影的胶卷呢、啊，跑于各大戏院。大家知道，一个电影胶拷贝来了以后，他要放在很多电影院里面放嘛，每个电影的时间错开，所以从一个电影放完一饼，从这个电影院呢骑个单车跑到第二个电影去送片，那个第二个电影的片拿到第三个，就那么跑。所以邵逸夫早年呢，在南洋、在马来亚、在新加坡，他就干这个工作。所以有些人说 run run， 但是呢，这个事情听来呢有点像。但是我看香港的媒体说这是周润发在聊天的时候吹水讲的玩笑，他也不知道，他就说可能 run run 就是他跑来跑去吧。我觉得最可信的呢还是黄沾啊，黄沾呢在这个数风云人物啊，数风云人物，他在里面呢就讲了邵逸夫的这个名字的解释 run run show。他说他的英文名字呢是他的表字，大家知道每个人呢都有一个字啊，现在没有了，麻烦。原来呢叫什么字什么啊？那个邵逸夫的字呢叫任任，任呢是仁义道德的仁，任任呢是个等于我们国语叫这个很愣那个人啊。这个在上海方言法呢这两个字是同音的，所以他叫让让。所以他把这个 run run 的就是邵仁任，就把这个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叫 run run 笑，这个不清楚啊，但我黄沾这么说，我觉得可信度呢是比较高的。邵逸夫呢，在一生拍了1000多部电影，哎呀，大家想想这个数字非常的惊人呐、啊！如果每天看一部，你得看1000天呐、啊，要得3年才能看完他的电影，有这么多，我都想象不到。他也拍了好多的电视剧，并且呢他在香港呢是创造了这个港姐的竞选，所以呢又挖出了好多人，所以香港的四大天王天王一代代的港姐都是因为邵逸夫才出红出来的。所以现在看香港的那很多做电影的，有很多重要的这个香港的这个美女，这基本上都是邵逸夫捧红的。他这一辈子做了好多这样的工作啊。今天呢我们讲讲邵逸夫。邵逸夫呢是在浙江生，他生的时候是1907年，当时还没有这个中华民国呢，那是大清帝国呢。他生在宁波啊，宁波出了很多的人呢、啊、宁波人会经商嘛。他的生出来呢家里就有钱，他的爸爸叫邵行银，这个也比较特别，银行把他调转头叫行银，就他爸爸的名字，这个名字也是会取啊。他呢是在上海淘金的，他爸爸在上海呢做什么呢，做颜料。1901年爸爸开了一家颜料号，叫做景泰昌颜料呢，就不光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是包括纺织用的染料。他的爸爸呢就是做这个染料的，这染料呢这用量就很大，你想一打仗，一个军队的衣服要什么颜色就全部由他的染料供应，所以赚了大钱。这是他的爸爸邵行银。这个邵行银呢经营有方，生意红火，所以邵逸夫呢这个下面的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这些人呢都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个邵逸夫的爸爸邵行银呢是非常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的工商界相当的活跃。1921年邵逸夫的父亲啊这个去世， 去世的时候呢，当时有很多名人都来为题词敬哀出席追悼会，其中有康有为啊、余恰清啊，当时的江苏浙江的总督卢永祥啊，民国的元老啊谭廷锴啊，这些人呢都来出席他的追悼会为他题词，你想他有多大。邵行营呢生了五个男孩三个女孩八个，邵逸夫呢排行第六，所以呢上海时代呢把他叫邵老六，老六嘛，到香港以后呢没人敢叫他老六，大家叫他六叔啊，六叔啊，就是广东话。他呢早年呢在这个家乡在宁波叫叶氏中心学校去读书，他呢有几个同学都非常的出名，包玉刚船王是他的同学，还有包崇兴，还有赵安忠，这都是前后届的同学。后来他的爸爸邵行营呢觉得这个得学英语，就把他从宁波呢送到上海读书，在美国人开办的上海青年会英文中学就 YMCA 的这个学校，在这个里面读书。他在这读书呢就学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因为是美国人教的，所以邵逸夫呢这个呢一口上海话一口宁波话还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邵氏的兄弟呢这个在他父亲过世以后啊就没人继承父业，因为做染料这个工作都不好啊，大家呢都想别的发展。那么所以呢大家呢都加入了一个电影公司，所以当时邵家兄弟呢加入一个电影公司，公司的老板谁呢，就是邵逸夫的老大，就是他的大哥叫邵仁杰，1925年在上海成立的公司叫天一影片公司。那个他呢就帮这个大老大哥啊这个邵仁杰呢就做电影。毕业以后呢他就不升学了，读完中学全身就投入电影制作。那大哥呢也很看重这个六弟啊，让他做摄影师啊，让他做很多的技术。做了几年以后呢做得非常好，大哥呢也很满意。那么并且呢这个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叫这个呢就是当时他大哥搞的天一公司。天一公司呢在创业的时候这个有几年就让邵逸夫呢当摄影师，所以他对电影技术非常的熟练。天一影片公司后来把市场呢除了中国国内以外呢还对准这个马来亚啊，大家说你念错了，马来西亚不是的，马来西亚是独立以后才叫马来西亚，原来叫马来亚也就包括了新加坡。那么他们当时的这个电影呢很重视个马来亚，因为马来亚这个南洋的华人多，你拍国语片或者默片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大家都要看的，所以呢这个市场很好。那个后来呢这个想办法就是说再要把电影提高了，不过天一影片公司呢觉得能赚钱就不错了，就继续的做。当时有些公司起来抵制这个在上海的天一影片公司，那么这个他们呢就一直呢就把市场除了上海以外就开始转往新加坡，转往这个马来亚去发展。那么1927年1928年这个邵逸夫和他的三哥邵仁枚就开始呢在这里呢还推出了流动放映车，开车去放电影，就围起来就收票，这个在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在新加坡做得非常的火热，这就是他的第一段。他们呢并且呢不断的收购这个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戏院和游乐场，组成自己的院线发行网。邵氏兄弟在1928年到1931年这些过程里面，他在这个马来亚这个大地区包括新加坡开设了110座电影院、9所游乐场和剧院。1931年邵逸夫就受了哥哥的这个商量啊，让他到美国去买这个有声电影，因为美国当时电影有声了，1931年以前都是无声电影打字幕，这个时候呢到美国买有声的电影。那么邵逸夫呢就到美国到好莱坞就学会了这套技术。 那么这个九一八事变就是1932年，本来这家公司的总公司在上海天一公司，那这个时呢就不行了，因1932年局势不稳了，日本人呢就到处进攻，这个眼看就要打进上海了，局势不稳，所以这个天一影业呢就迁移到香港，这样呢邵逸夫呢就最后定在香港发展。那么1938年天一影业因为根本就回不去上海了，就正式改名叫南洋影片公司。那么这个主要呢就在香港南洋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发展，但是到1938年这个日军呢就扩大这个地方的这个占领，邵氏公司呢的电影呢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他的大湾战争1946年，邵逸夫的二哥邵春仁就回香港就重建电影业务，邵逸夫和三哥邵仁枚呢在新加坡的电影公司邵氏兄弟公司呢也重新恢复。那么这个呢到了1957年，邵逸夫呢已经赚到了钱了，在马来亚他回到香港，当时呢就找地皮做电影厂，他到美国看过美国的电影厂，知道需要有里面有这个制作车间，有这个所有的这些设备，还有这个摄影的布景，那布景应该有很多中国的，也有像香港的像广州的骑楼街，他就要买块地来做一个城。那么1957年他回到香港到处看，就看到了清水湾，清水湾在香港的最东面，他在西贡，那个时候叫西贡，就那一块地方清水湾，他觉得那地方好，因为地方没有什么人，又有靠海又有山又有树，买了一块地皮就建立了邵氏电影公司。那块地买下来多少钱呢？当时港币是32万元，他想香港当时的物价多便宜啊，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是一个不发达的地方，所以1957年就建立了邵氏影城，并且正式的成立了邵氏兄弟公司。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成立了公司以后呢，他就要挖人了，那没有人演，那怎么办呢？当时在香港有另一个电影公司叫电艺公司，这个电影公司呢有几个非常好的演员，特别是女演员，大家知道拍电影女演员长得漂亮那就能够有票房。那么邵逸夫呢出高价，就把对面的这个叫林黛这位最漂亮的这个女演员呢就挖过来，就过档就当邵氏。邵氏兄弟公司呢当时用了李汉祥，李汉祥说我们拍黄梅调，那黄梅调黄梅戏好听啊，所以邵氏公司呢就让李汉祥就导演就拍了一部黄梅调的电影叫做貂蝉啊，这个主演就是林黛，这个貂蝉呢非常成功，得到了好多的奖不用说了，卖到了很好的票房，小投入大收入。跟着呢就拍黄梅调的电影，比方说江山美人啊，梁山伯与祝英台了，这一部黄梅调电影在香港在台湾这两个地方呢创造了这个票房的记录。这就是邵逸夫成功了。那么邵逸夫呢觉得不够啊，这个地方发展两条路，第一个挖掘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就筹备香港小姐的比赛，因为你现在的女演员漂亮的就是一两个，那不行啊，得发掘这个香港和东南亚有些什么特别漂亮的人，那么就搞了香港小姐比赛。那个人呢就多了，那个就1959年就开始搞香港小姐的比赛，后来呢这个出现了很多这个香港顶级的电影明星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啊。另外呢他又搞这个创培养演员，因为这演员都没有学过，有多少人原来有些老演员从大陆演戏过来的会演，但到香港本身缺乏，所以1962年邵逸夫呢开办了南国电影训练班，并且呢又提拔了两个人来做主要的导演，一个是张彻啊，另外呢就是胡金铨，他们呢就做了很多打的电影啊。1966年这个又 张彻、胡金铨、李汉祥都在导演。66年，胡金铨呢就导演了一部电影，叫做《大醉侠》，非常受欢迎。后来呢，又拍摄了《独臂刀》《天下第一拳》，这些呢就是功夫片。这个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这个认可，影响到好莱坞啊。美国有很多的这个电影的导演呢，像昆汀·塔伦蒂诺就说非常欣赏这个武打片啊。这个后来把很多的这个导演呢都要请到美国去导演，那是后话了。邵氏的公司呢拍得不错的，但是呢一直都是国语片。到1971年，邵氏公司的股票上市，制片量呢进入了顶峰期。那么一向拍摄国语片的这个邵氏呢，他就觉得不行了，这个香港讲广东话的人、讲粤语的人占了一多半，你都是国语片，他们看不懂啊，那就开始去拍粤语片。所以粤语片真正的在香港推出呢，到70年代，1973年推出了《72家房客》，一出来就刷新了票房记录，因为广东人听得过瘾啊。这个呢，基本上是重振了粤语的香港的地位。邵氏公司呢也拍摄过不少的色情片，我们叫做艳情片啊，那其中有暴露的这个镜头了，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比方说《爱奴》《金瓶双艳》，这些电影呢票房很好，但是呢就没有口碑啊。这个就包括蔡澜在内都导演过这样的电影，但蔡澜呢对这种电影呢没兴趣，他总是跟邵逸夫说，如果你拍50部赚钱的电影，你拿一部做这个文艺片，拿一个口碑。邵逸夫跟蔡澜说，没有，我50部都要赚钱。大概呢邵氏后来就出不了，这样呢才做成了周文怀跳槽出去成立自己的嘉禾电影公司。邵逸夫呢还非常厉害，他投资外国电影，其中1982年投资那部电影我到现在还看，叫 Blade Runner， 我们译成的叫银翼杀手。那部电影呢科幻片，主演 Harrison Ford， 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到现在也都被认为是科幻片的这个登峰造极之作。这个就是邵逸夫投钱的，看得很准啊。那么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我就讲周文怀呢另开门路，就建立了嘉禾电影公司。那么1980年代呢又出现了新艺城公司。邵逸夫呢觉得电影行业呢这争不过这些年轻人呐，自己也不想做了，就减产，并且呢把自己的院线呢出租或者干脆卖出来。那么邵逸夫城下的地皮呢就租给无线电视，就拿来拍这个电视剧用。1987年，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呢正式停产。那么到这个时候，邵逸夫已经推出大概1000部电影。停产以后呢，邵氏呢陆续通过附属公司投资电影，比方说《判死官》《十万火急》啊，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的《72家房客》，这是他退出以来他投下来的，产量呢就越来越少了。那个邵逸夫呢已经非常喜欢这个电视了，觉得电视将来有可能控制主流。他其实1965年他就投入这个电视行列，当时他们搞了一个香港电视集团，他们三个人合伙，58岁的邵逸夫、55岁的厉孝和、35岁的余经纬，他们呢和英美投资基金啊，用这个香港电视集团去投得了香港的免费的电视牌照。你看当时电视牌照是免费的。所以呢1967年的11月19号，邵逸夫60岁生日的那一天，就宣布呢香港无线电视呢就成立。在什么地方呢？在香港九龙塘的广播道77号，在总台正式开播。现在到九龙塘还有一条路叫广播道，就是那条路。并且呢由最大的股东这个厉孝和作为主席，邵逸夫呢常任的董事。1980年主席厉孝和过世，英美资金呢又不愿意派人入主这个无线电视，邵逸夫呢就扩大这个股权成为最大的股东，他呢就出任了无线电视的这个主席， 无线电视就是我们现在的香港讲的 TVB 嘛。他担任无线电视 TVB 的行政主席31年，一直到这个104岁，他才转为这个非执行主席。他到2012年到105岁，他才正式的退休。那这个人的长命啊，所以呢，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邵逸夫的这个家世啊，就是很表现这个上海人的精明，在香港能够雄踞香港的整个电影业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邵逸夫呢，这个两个夫人啊，一个结发夫妻，这个叫黄美珍，这个他的第一个大太太呢比他还大5岁啊，两个人1931年在新加坡结婚，有两子两女。这两子两女现在都健在啊，现在讲到2025年，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还健在。他和这个黄美珍呢一直很好，黄美珍呢还帮他这个管理财政，那个风雨同舟啊。那个但是呢，这个后来黄美珍呢又不愿意再管公司的事了，赴美定居，就住在美国。1987年呢在洛杉矶病逝，享年的85岁。邵逸夫呢身边有一个人帮他忙的，这个人就是方逸华。这两个人呢1952年就开始呢关系不错，以后40多年方逸华呢一直在邵逸夫身边，帮他打理邵氏和无线的日常业务。黄美珍病逝以后呢，就有很多人说你什么时候娶方小姐啊，邵逸夫呢都说没打算啊，一直拖到1997年，这两个人才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正式注册结婚。当时邵逸夫已经89岁了，方逸华也62岁了。不过他们年纪都大了，他们结婚以后呢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啊，他们各住各自的家，居所的距离5分钟的汽车，每天呢在一起呢聊3个钟头，大概就这样，有一个夫妻的这个名义吧。邵逸夫是活到2014年，活了107岁，但邵逸夫呢这一辈子给大陆的各个大学捐逸夫楼啊，捐楼，捐教学楼捐得多，所以他一共做了多少个教学楼呢？6000所。所以在大陆很多名牌的学校里面都看见逸夫楼，他捐学校捐得特别多，所以有些人说人走了楼还在啊，这个基本上呢这个很特别的啊。我们今天呢讲这个在香港的上海人呢，我们用第一个啊给大家开场就讲邵逸夫。我们继续呢会给大家讲这个题目，可以听到很多有趣的人物的故事。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